肩头天臂宽，拿着小铁片刀，要会逗大和尚法显，叫他长这模样，再使这个军器，把群贼啊都逗乐了。法显沉着个脸，不乐也得乐，心说话，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更不知道羞耻二字。想到这儿，怪眼圆翻，我说肩头，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贫僧交手，你多个屁呀！哎，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一张嘴什么江宁青石坡铁门寺，那玩意儿当个什么呢？就拿你们这出家人来说，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嘴里的念着经文，心里想着花花道，骗得了旁人，骗得了爷爷我们。你们那个能耐也是华而不实，我呀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今儿个爷爷一高兴，拿出几手绝活让你们开开眼，瞅瞅我们黑虎门门下也有十分了得的人物，你上眼。哟，真把法显给唬住了。法显倒退几步，瞪眼瞅着他，他要干什么？就见他摇头晃脑，手中舞动着小铁片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法显也没伸手，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就见这肩头身形转动，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院里鸦雀无声，都瞅着他。他不说练绝活吗？都想开开眼，瞅瞅什么绝活。等半天他也不言语，发现沉不住气了。肩头，你的决意在何处？什么决意？你方才不是说黑虎门有决意吗？要问我的决意，就是先歇一会儿。啊，闹了半天你跑这歇着来了。哎，歇不得理儿了。我说和尚你等着，揉他回去了。哎呦，大伙一看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回归本队之后，看着毕老剑客，我老剑客怎么样？我耍了半天活宝，为的是叫您喘口气儿。您歇的怎么样了？要歇个不得理儿，您过去交手，我在旁边给您观敌料阵。毕真一听啊，哭笑不得呀，心说这小子长得德行不怎么样，还够坏的啊，可也好，他这一耍活宝，自己的确缓过不少劲儿来。毕真老剑客点了点头，闪退一旁，晃铁杖飞身行来斗法显。这法显呢，窝火憋气，让肩头给耍弄了一大阵，一招也没发着。要知道这样，我早就跳过去一波把他的肩头砍掉。这小子你挡着我的，等我逮着你再算总账。说到这，晃双波过来是大战必真。毕老剑客二次再伸手，真就玩了命。两个人打了个针锋相对，旗鼓相当，八十回合未分胜负。可有一样，毕真毕竟是个女人呐、啊，老头子一死，悲伤过度，体力不支，过了，他是浑身颤抖，热汗直流啊。老太太心里着急，这不就完了吗？不但报不了仇，把老命还得搭上，天哪！太不公平了，我这能耐都跑到哪儿去了？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手脚越迟钝，明显的不是法显的对手。法显一边打着偷眼观看，哈哈哈哈，心中暗喜呀，毕真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用不了十个回合，我一下就结果你的性命了。啊，心中大喜，是加紧进攻。与此同时，李建飞肩头也发现不妙了。李建飞瞅着，哟，我大哥坏了，女剑客盯不住了，你我过去打个帮手吧。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不过我这两下子恐怕不行，不行咱也得过去。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门口那冲进一个人来，跟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声音有点发尖。呀，呆凶僧休得猖狂，老朽到了。话到人到，声音到，就飘落在法显面前。女剑客避阵，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手擦汗，赶紧甩脸观瞧，不瞧则可，一看，哎呦，救星来了，你早就该来呀、啊、你这一来全解决问题了。单说法显刁万里等人一看来的这个主个不高，六尺挂铃，细腰炸臂，干巴巴的身材，往脸上看是一张老脸，皱纹堆垒，大秃头顶，就是后脑勺还剩了一百来根头发，绑了个小嘴儿，眼眉往下耷拉着，小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薄嘴片，磕下一部山羊胡，往前撅撅着。别看长得瘦小枯干，他浑身上下一团粗壮的精气山。刁万里可认识，一看是这个主，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倒吸了一口冷气，坏了，怕啥来啥。书中代言来的谁呀、啊？江苏三老，第三老恨地无还秋不老，秋三爷。要说这江苏三老最厉害的、最难惹的，就是三爷。这秋三爷呀、啊，从哪儿来呢？他去看望朋友去了，这是真的。但是在朋友家呢，没事下下棋呀、啊，谈谈心呐、啊，切磋切磋技艺呀、啊，主要谈的都是武术方面的事儿。他不知道为什么，一阵阵心血来潮，是坐卧不宁，哎，心里他闹心，翻肠绞肚。后来他提出来了，我回家看看。朋友还说，你怎么刚来就走啊？家里有什么事？不不，我跟大哥住在一起，对不住家里有点什么事儿，我回去看看，要没事。三爷说完了，告辞出来了，急冲冲回到家里头。到了上贤庄，他就一愣，门庭冷落，怎么还搭着席棚啊？三步并成两步，等进院一看，他发傻了。席棚的下面并排搭着板凳，架着两口花头棺材。再看仆人们都身穿重孝，一瞅小飞龙古烟街在这哭的跟泪人相似。三爷的脑袋嗡了一声，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那老家人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小飞龙也做了补充：“三爷爷，你怎么才回来？咱家出事儿了，我爷爷、我大爷爷都叫人打死了，我奶奶去玩命去了。”哎呀，秋不老秋三爷差点没背过气去。心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出门访友只不过是四五天的时间，怎么家就出了这种事情？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走好不好？哎呀，但三爷心挺横啊，再难过他不掉眼泪。三爷 看着两口棺材，默默的说：“大哥二哥，在天之灵莫散呐、啊！我要赶奔螳螂寨给你们报仇雪恨，摘他们的心，挖他们的眼，回来给你们二老祭灵。”说到这，三爷头也不回，是直奔螳螂寨。他就这么来的，没说吗？南寨门开着呢，吊桥放着，没费吹灰之力进了街，拐弯抹角来到刁万里家的门口，大门开着，往院一瞅，正打着呢。三爷这才斗丹天喊喝一声，来到战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方才咱说了，江苏三老最有能耐的就是三爷，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儿。因此女剑客碧珍一看老三来了，心才放下。三弟，你怎么才来呀？
嫂子，别说了，怪我，怪我呀。
说到这儿，咣咣的一拳锤头啊。嫂子，有什么话咱回家再说吧，您在旁边休息片刻，把这秃驴交给我了。三爷说到这儿，钉子步一站，那真压茶呀，院里是鸦雀无声。刁万里一看是三爷，脑袋人都疼，赶紧过来跟大和尚说：“发现师傅，这就是邱不老、邱老三呐、啊，厉害得很，你可千万留神呐、
啊！迷了那个托佛。”
到了现在，这法显也累得不轻啊。那碧珍老剑客也不是好对付的，打了100多个回合，他也是精疲力尽，心说刁万里啊，你别耍滑头，我是替你帮忙的，你就在旁边看哈哈笑，拿我当傻小子耍，那怎么能行呢？大和尚眼珠一转，有了主意来。我刁师傅，我有点累了，我打算喝点水，你先对付这阵，您看怎么样？他喂，刁万里一听，得，这和尚感情比我还滑，话讲在当面不好拒绝。刁万里点头，好，大师傅，您喝口水，歇歇腿，把他交给我了。刁万里过来了，抱腕当胸，三爷，久违了。刁万里，豁达跟头起，我已经了解了情况，事情全在你身上引发的，你说是也不是？哎，三爷，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到了现在我浑身是理，难以分辨，但不管怎么地，你大哥二哥都死在我这儿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说明白，我可没上你们家门口折腾去，我既没到上仙庄，也没到卧龙山庄，对吧？是你们三番五次跑我家门口来折腾，甚至打死打伤我手下的人，难道说还不允许我自卫不成吗？至于你两个磕头的哥哥死了，这是个遗憾，那么怨他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三爷，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如果你也报仇我也报仇，报来报去还有个头吗？哎，永远就持续下去了。如果三爷能高抬贵手，咱这个事儿就了结了，这么办行不？我不怕花钱，您提个数目，我包赔损失，你大哥二哥花多少钱处理后事，买坟地、修坟营，甚至修祠堂，这银子我掏。您再说我包赔多少损失，我绝不拒绝。三爷，您看这么好吗？什么？哦，你想花钱买呀？你有几个臭钱呢？三爷不稀罕。要想解决可以，包括你刁万里在内，一个也活不成，我们把你们的狗头摘下去，回去给我两个哥哥祭灵，只有这样才行。嘿，我说邱不老，
你不要大言欺人呐、啊！我刁万里并非惧怕你，咱们江湖绿林人有事摆到桌子面上，哎，你别把我看成了软弱贪生怕死之辈，我是先礼后兵，既然不听良言相劝，想要武力解决，三爷，那你过来吧。我刁万里不才领教领教。好嘞，你过来吧。说着话，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四壁齐摇，呼呼刮风，身形转动，打了个难解难分。这恨地无还秋不老，秋三爷真厉害，这两条胳膊抡开了，呼呼刮着风，那是铁砂掌鹰爪力，拍上骨断金蛇呀。刁万里加着120分的小心，心说刘神拍上就够呛啊。说实在的，他这两下子远比不了秋不老。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伸手就知道高低上下了。20几个照面，他的招数散乱，渐渐不知。在场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单说那母夜叉刁氏，这母夜叉本来受了伤了，但是情急之下，他在屋里躺不住，一瘸一点的，手中提着棍子，在这站脚助威。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动手的是他爹，他能不担心吗？他一看呢、啊，他爹盯不住了。这秋不老越战越猛，越战越勇，他担心他爹受伤啊。急着他也冒着汗了，这他玩这个劲儿。正在这时，唰，两个人身形转动，三爷秋不老的后背正好对着这母夜叉。母夜叉一看机会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我就给你一棍子把你歇到这就得了，省着你撒野。他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蔫不溜的往前一纵，双手抡棍，搂头便砸，砸秋不老秋三爷的后脑勺。那大铁棍子嗨声还受得了吗？还别说是秋三爷，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别看斗的是刁万里，他可提高警惕啊！他知道自己来的就几个人，剩下的都是仇人，能不加防范吗？他忽听得脑后恶风不善，就知道有人暗算自己，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滑步，逼溜这一转个，母夜叉这一棍子削地上了，把地砸了个坑，真的他好悬没把棍子撒了手。可就在这时候，秋三爷已经到了母夜叉身后了啊！一看是他，好啊，你打算按下家伙，这还了得了。他正手一立，对着母夜叉后脑海就是一巴掌，这一掌叫单掌开杯，打的这个正着劲就别提了，啪，多大的劲儿，把这母夜叉都给打飞了，身子往前一抢，栽倒在地，打了个脑浆崩裂，花红脑子崩出多远去，这母夜叉就得了这么个结果。他那丈夫包孝天跟他都是横死的，因为他们净做坏事了，这也是个报应。在院里就开了锅了，哗，了不得了，主母死了，哎呦，这老头可太厉害。单说刁万里一眨巴眼的功夫，一看女儿上来了，再一拨了脑袋，女儿死了，就这么快，发生在3-4秒钟之内啊。他一看女儿横尸在地上，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这老刁头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摔倒，丫头呀，哈哈。
大和尚发现在旁边一看，呀，坏了，怎么发生这种事儿了？赶紧派人过来把尸体抬走。那刁万里还有个打吗？伤心过度打不了了，发现只好命人把他架到旁边，劝他别哭。他利用这机会过来，依然会斗秋不老秋三爷，但是发现心里清清楚楚，凭自己这两下子，凭这对双波，万难取胜啊！这秋老三太邪乎，我得怎么能赢得了他呢？哎，有主意了。想到这儿，他把手一摆，三爷，等等，三爷，等等。邱三爷收掌，听身站住，轻声有何话讲？三爷罢了，到，我真服了您了。哎，人的名树的影，没想到您一伸手，嘎不溜秋翠，把母夜叉就拍到这儿了。刁万里在后头一听，你那说话呢？你那放屁呢？当着撮人别说短话，这母夜叉也是你叫的吗？你怎么还称赞凶手？但是还没法挑这理，就听和尚接茬说：“我说三爷，咱俩这么打没意思，我出个主意，不知道你敢应战不敢应战？”哦，好啊，你说吧，你画出道来我就走，我要不敢走，我就不是邱老三，就不是恨地无魂。好，干净利落，咱这么办行不？老在前院打没意思，有本事跟我到后院，你敢跟我去不？嘿，哪儿我都跟着你，刀山敢上，油锅敢跳，头前带路。刚要走，这尖头在后头一听不好，尖头赶紧跳过来，妈妈，他用手一拉邱三爷，我老爷子，您怎么上当啊？您脑袋是不是太热了？这和尚竟是坏蛋，放着仗不打，把您领到后院，甭问，肯定有烟炮鬼吹灯啊！您就在这把他拍死就得了，您来是报仇，不是比武，不是夺状元，您何必上他的当啊？千万去不得。三爷一听如梦方醒，哦，说的是极其有理。